后院小天地，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节目，我是丁月。
大家好，我是许哥。
哎，许哥好。哎呀，今天这个您来的路上还顺利吗？我看今天天气不太好。
对，这边下雨，不过是阵雨啦。那一大早差不多九点左右，三后社这边就下雨，可是一阵一阵一阵
一阵哈。那我不、现在不知道停没停呢，现在外面
啊，一阵一阵也是一阵一阵
哦。那也让我们现在在路上的听众朋友啊开车小心哈，因为刚才我还发短信给许哥，我看您迟迟没回复，我还担心了一下，我说还好我现在如期的听到了您的声音哈，我想听众朋友也是心安了哈。那我们这个节目呢，常听的老朋友都知道，许哥是湾区知名的园艺专家啊、每次来这里呢都很乐意为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园艺问题。我们会全程开放热线电话888-275-1628 888-275-1628啊，打电话也可以，发短信也行，都是这个号码啊，888-275-1628。哎，许哥，我看天气预报的话，这周不光是强风哈，后面还有更强的雨会过来哈。那么现在就是，我觉得真的很真切的感觉到，好像是这个叫什么晚秋，或者是快要冬天来了的那种感觉，是不是？
其实我跟你讲，今年的气候从开春到现在啊。都一直很奇怪，今年的气候本来每一年的气候都已经很奇怪了，今年是更奇怪。
更奇怪怎么个怪法？更冷是不是？
不是不是不是，该冷的时候不冷，该热的时候不热，就是我
有点反常是吧？
是很反常，比常年都反常。所以说在尤其是果树啊，水果果树的那个这种结开花结果上面都很不正常了、
是，就是该结果的呢可能没结那么多，然后或者是导致它后面的延期哈，出现一系列反应。我们最近也听到很多听众朋友提问是关于这方面的哈。
是
那对，我觉得就是大家啊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，比如说植物现在天气变冷了，要过冬了哈，那需不需要一些什么准备呢？我在节目开始之前看了一下这个咱们北美的园艺组哈，里面就很多这个园艺爱好者在上面交流，我看大家很多在晒自己的菊花啊，确实菊花很多华人也很喜欢会种，但是我听说菊花其实过冬是蛮有挑战的，是不是？在我们湾区会有这个问题吗？
不会吧？那通常一般来讲，菊花过冬啊。它有的时候菊花过冬它是全部谢得光光的，但是呢你看它好像死掉了，其实它没有死，它只是休眠了啊。它休眠的时候啊，你就感觉到它好像都完全枯死了，可是它没有死，它只是彻底休眠在土里面。
那这段时间我们要做些什么吗？给它剪掉还是怎么样？
你不剪它都已经缩到土里了
连这个杆子都没了是吧？
对对，连杆子真的都没了。
哦，真的、
对对对。
那还好您说一下，不然我以为哦，那没了，那我继续在这块地上种别的东西了，那明年它冒出来吗？会
还是会。
哦，
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有很多很多那个异芽它旁边那会分根，它自己会分了、它这个说实在啊，这个菊花你说它好种也是很好种，说不好种也是很不好种。还有一点，菊花你要看它你是种什么品种。
您比较推荐哪个品种呢？
其实反正对花我都喜欢了，哪个品种我说
实都好是吧？
都好，对我来讲啊，人家都不喜欢的那个品种对我来讲我是一视同仁的，我都喜欢。
是啦是啦，对，因为我看美国就是种那种雏菊比较多，就比较小瓣儿的那种花，但是咱们华人都喜欢那种大菊是吧？那种就是反正就是尤其是秋冬啊，然后这个时候很多，所以对这种不同种类的菊花，它的种植和养护方法是相同还是不同？
啊，不同。好，那你又提醒我了，那我就来分辨一下那个，你说雏菊跟这个大菊啊，还有那个卷的那个， 我就以那种菊花来讲，我先讲这个，一般来讲，你怎么保存它？保存的，因为什么？一般家里都比较不太有什么温室啊，什么阴棚啊都没有，你要怎么？比如说你花了一个不少的钱去买了一盆菊花回来啊，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时候，你买了一盆回来，买完以后花开完了也完了啊。就节日过完，那这个菊花就被打入冷宫了。那不小心呢，你就摆在墙角了，或者怎么什么地方啊？你也不管它了。不小心呢，来年呢，哎，它冒芽了，也开花了，那是捡到。如果死掉了，也是活该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说你买了这个菊花，你不去打理它，那当然那死活的随它了。但是如果说去稍微去用一点心，就是说不要把它糟蹋掉的话，它的成果率还是相当相当高的了。
哦，哎，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都是那属于用心那一挂的朋友啊，不然也不会专门花时间来听啊，听我们的节目，肯定是想要把这个花啊、草啊、树啊种得更好啊。
对对。
哎，那许哥，那您就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吧。现在这个季节要做什么呢？对于菊花？
好。这个菊花，因为这个季节啊，这个就是说菊花的繁殖跟圣诞红的繁殖都是在这个时候了。
哦，
哎，
繁殖是吗？
对，你就繁殖跟种植，因为什么？圣诞红下个月就要开始上市了。
对
啊，这个月下旬就要上市了。
嗯哼，
好，那我就讲菊花好了。那菊花呢，不管是大菊、中菊、小菊啊，在这菊花。你如果是小菊的话，尤其是像在这里啊，这里你如果多半都是盆栽，这里的盆栽都比较简单，都不像东南亚，尤其是台湾、日本这个经济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啊，就比较讲究这个盆栽的这种艺术性。
嗯，
像日本啊、台湾啊，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的，那就是种在那个盆栽就要讲究。盆子的形状，还有你种的菊花。好，那就讲我过去啊，就种这个盆栽小菊，我自己把这个小菊啊，菊花啊，把它叫做什么？叫做悬崖菊啊，啊，
哦，
就是悬崖菊。
为什么叫悬崖菊？
我是种在一个浅盆里，那个盆哦，大概就是你一个食指的深度。大概就是差不多一尺啊，不到，
那
不
大，
不大的一尺的那个长度，大概就是八寸的宽度。那这个就是这么个大小，我就种在里面。可是呢，我为什么叫它全案，是我自己编的啦。我这上面呢就放了一块石头，这石头呢就把它当作一个山石，我就把菊花种在那后面。后面呢，我就让它长了以后就攀在这个岩石上面，然后让它垂下来。可是它垂下来的时候啊，我就放在一个架子上，然后让它垂下来长。等到它开花的时候，你远远看，不管是种黄的或者白的，你远远看好像瀑布一样。
哇哦，真的，我刚才您讲的时候，我就想象不出来，我就赶快 Google 了一下。哇哦，真的很美，就像那个瀑布往下流的那种感觉。
是是是是是。
哦，
可是
哇，大家也可以赶快，如果您没见过 ，Google 一下，真的很漂亮。
哦，
那如果想种出这种造型来，怎么弄呢？
啊，这完全是靠剪枝啊，完全是靠剪枝，而且我喜欢种盆栽啊，我喜欢种各式各样的盆栽，哎。
所以菊花也是当中的一种，
对对对，就兰花、菊花，各式各样。我能够还有榕树啊，那种各式各样的盆栽，还有松树、柏树啊，各式各样，只要能够做成盆栽的，我都喜欢。
哦，那像这个悬崖菊，您刚刚讲的，我觉得就会让很多人向往了哈。
对对对对，
就是，像瀑布一样的花树，像瀑布一样流下来，哎，既有造景。
对对对，
又有那种艺术的美感哈，
对对，
但是您说怎么剪能剪成这样呢？有这种流动性。
你种在一个盆子里，不管你这个盆呢，就是说，你到 你到一些老中的一些苗圃里面，你可能看到一些浅盆子之类的。你如果要买这些盆子哦，你到这么 Home Depot Lowe's 绝对看不到这种比较美感的这些盆子了，他们都是那些很丑的那盆子啊，那些。
如果大家喜欢去网络上选购吧。
对对对对，那找那个盆子来了以后呢，你就种在那个盆子里，种在盆子里的时候，你可以在海边啊或者任何地方，你找到一个你觉得很这个感觉很有美感的那个石头啊，扁扁平平的这样啊，稍微高一点，也不要太高。然后就摆在盆子的某个地方，然后你把那个菊花就种在它后面，种在它后面，你就好的就当一般的菊花就种，种了以后呢，你先不要去修剪它，你就让它长，长从它那个石头的后面让它长的时候，你就尽量让它发芽，但是呢，如果它发的乱七八糟的时候，你稍微修它。但是不要修它的高度，你修它长侧枝啊，修你让它尽量长高，让它就是爬过了，爬过那个石头的顶端，那爬过了以后呢，让它继续长。当然呢，这中间有一个诀窍，你差不多20天哦，你就给它一点点的20100，
哦，让它发是吧？
哎，就是发叶子发茎啊，但是你要记得。你要给它一点水，土壤一直要保持湿润，还有你给它的那个土，盆子里的土啊，你给它稍微有一点营养的腐殖土，你是买一点好一点的土，但是那个土呢松软，带一点沙，记得带一点不要太黏的土。
OK，
因为
好，
对，但是这个菊花啊，因为它的须根很多，它需要很松软的土，这很重要。
好的，好，所以我觉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 Google 啊，去搜索这个悬崖菊啊，台湾朋友叫悬崖菊是吧？
对，
它的那种哎呀，像瀑布似的流向，就是只放一个石头就可以让它长成这样吗？还是说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和修剪的技巧呢？我们稍微在这里休息一下哈，马上回来继续请许哥分享。
后院小天地。
朋友好，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，我是丁月，
我是徐哥。
哎，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，是888-275-1628，888-275-1628。有任何园艺相关的问题呢，大家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或者是发短信上来哈。那刚才许哥跟我们分享的是怎么种这个悬崖菊啊，也叫悬崖菊哈、啊。那它就像瀑布一样，从这个花盆垂下来，落在地上哈。那您刚刚讲了是放一块石头，然后给它充分的一些这个养料啊，这个20100促进它的叶和茎的生长。那这个过程当中怎么修剪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瀑布的形状呢？
好，刚刚前面讲的啊，那只是初步的，那现在开始就是要讲你怎么去修剪，这就是关键开始了。好，这个石头啊，你就最主要是要让它爬上了石头了以后，再长高的时候就等于趴在石头上了。那它趴在石头上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你那个头的部位啊，你还是不要剪，只是旁边的侧枝的部分到处冒得乱七八糟的时候，你就把它修平。但是修平并不是把它修到不见，只是说为什么要修短呢？修短让它使它的这个侧枝啊会生得更多，因为你修它的侧枝，如果长一根侧枝出来，你修断的话，它每一片叶子的节间就会发更多的这种侧枝出来。所以说每次它长的时候，你看它长得差不多有2-3寸的时候，你就把那个头啊，只要头顶芽的地方把它剪掉就好，不要把整个枝条，虽然说只长2-3寸，你不要把长出来的那2-3寸全部剪掉，你只要把顶芽剪掉就好了。然后它这顶芽如果说它长了2-3节，那你把顶芽剪掉了以后，它这2-3节里面可能就有2节就会长侧枝出来。等这个侧枝出来长出来以后，等到它再长了 差不多三四公分的时候，你再把这个顶芽剪掉，这三四公分里面可能又有三四节，三四节以后它又会长侧枝出来，就是按照这循环这样剪。但是呢，水要记得，还有这个2100要记得，你原生的土一定要很肥沃，要带一点沙子壤土，然后呢你就剪，记得你要放在这个盆子要放在高架上面，或者一个不管你是什么砖头搭的，或者要放在架子上，因为什么，当它爬的时候它就会往下垂了，当往下垂的时候呢，还有一点你要放在什么地方，不要放在太阴的地方，要放在太阳底下，哎，你要让它才会长得健壮，而且它的那个叶子啊才会翠绿。你这样剪剪剪，它就顺着你的剪势，它就不是往上长了，因为你一直剪它的芽尖啊，它就往下就顺着那个石头啊就往下长了，就等于趴下来了。这样趴下来的时候，记得，因为它像趴下来的时候，你这个石头的顶部的地方如果宽的话，从上面下来的时候啊，你上面不要太宽，但是也不能太窄，因为什么，你远远看的时候好像瀑布一样，好像那个瀑布这样水泄下来的时候，你如果上面太窄的话，变成它瀑布下来是可以，你下面就会变成你在剪枝的时候，你下面的枝条一定要很多。为什么枝条要很多？将来开花的时候就会很多。通常这一盆花下来的话，通常来讲，这我不是在夸张啊，通常来讲差不多一盆花下来是500朵到1000朵之间。
哦，哇哦，
哇，所以说这
一盆500朵到1000朵，
对对对，500朵，你最起码要500朵了，到一千多。你如果说你那个营养分都很，而且你剪，其实这个剪枝啊，这个剪枝你剪多了，你这经验就出来了。还有一点，你怎么去雕，我们讲这个盆栽要用雕的，它有时候那个茎啊，茎枝条它长的时候啊，它长得乱七八糟，你不一定要把它剪掉，你拿稍微粗一点的那种铁丝啊，铁线啊，你把它固定在头那个地方，然后导引它这一条枝条，你导引它到东南西北的方向，往下垂，往左往右，随你的铁线，它的枝条就随你的铁线的勾引而延伸呢。
好的，谢谢许哥跟我们分享啊，这是种这个悬崖菊的一个方法哈，修剪的方法。那不知道听众朋友听了有什么样的想法和问题呢？可以打电话或者发短信88827516288，88827516288。好，尾号9666的朋友留言说，想请问许哥，这个花盆的底部的圆洞是否一般来说都太大了啊？会把浇给植物或者这个菊花的水漏光吗？然后这位朋友是想说，要不要把它用石头把这个洞的部分给它堵起来哈？想问许哥应不应该这样做？
可以，对，你说的没有错。你如果
是太大是吗？
洞太大的话，你就拿一个比洞稍微大一点，或者刚好卡住那个洞口的一个石头，不管那个不规则的形状的，就稍微堵它一下。哦，堵它一下就漏了，就是说一点漏孔出来就可以了。对，你说的没有错，就拿一个不规则的石头，就稍微堵着它那个洞口就可以了。哎，你认为它那个洞口太大，你就拿不同不规则的石头或者是什么，稍微就盖一下。哎，因为你再怎么盖，那个流水的那个洞口是不会被你怎么盖都盖住的，盖不了的。
OK， 反正它就会去叫做什么延缓这个水的快速
流失，对对
流
量
是吧？
哎，对对对，
稍微弄一点这个阻碍。
是。
好，所以市售的花盆是有这个问题是吧？
都会有，通通会有。
预先挖的太大了。
它这个因为它的通常来讲啊，通常来讲它挖大一点呢，是让你自己去做调整。 它的洞口几乎都是一样大的。
OK， 好，谢谢举哥的回答哈。那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的话呢，可以继续联系我们，热线电话是888-275-1628。又到了休息的时候了，马上回来。
后院小天地，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，我是丁月，
我是许哥。
哎，许哥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好。那我们的短信平台同样是888-275-1628，好几位听众朋友开始留言了哈。尾号0250的朋友想问许哥说，他的这个石榴为什么还长在树上就裂开了呢？怎么回事呢？
啊，石榴长在树上裂开那是很自然的事情。第一个呢，你水过多也会石榴就裂。第二个，水过少，石榴也会裂。第三个呢，时候到了，它石榴也会裂。第四个呢，石榴在我们现在目前这个地方啊，倒是不会有什么虫。如果是在Modesto、Fresno 或者是比较靠那个五号公路那边的话，这石榴一开始裂的时候就很多的什么天牛，非常多的天牛，就是寄居在这个裂的裂缝上面，但是不会妨碍到这个
不会妨碍它生长是吧？
不会，因为它已经成熟了，倒不会。
那如果它裂开的话，许哥就是要摘了吗？还是怎么样防止它裂开？您刚刚说那几种情况都有，那怎么去判断呢？
那如果裂开了，你看到它裂，你就马上把它摘下来了。
哦，
反正自己家里啊，像比如说我们农场一看到裂的话，我们就不摘了。我们说或者是摘下来以后，我们就丢在地上了，我们也不要了。
哦，
因为它没有卖相了嘛。因为
但是自己吃还是可以吧？如果没有进虫子的话。
没有进虫子，我们一样，我们一样吃了。因为什么呢？那个并不是什么了不起，又不是我们比较不怕虫，我们怕霉菌。因为那个细菌的话比较麻烦，但是虫我们比较不太担心了。但是霉菌的话我们就比较担心。
但是总归大家既然这位朋友问了，他是想避免这个问题嘛？
避免这个问题，通常来讲，我们在农场在经营的话，我们就是说，每一个月在收成之前呢，我们每一个月都有喷药的，我们不会舍得不喷药，我们一定要喷药，因为我们不喷药就是要防止它的虫来了嘛。那虫来的话，
就是、三合一的药是吧？
对对，不是，我们喷的药就不是市场上的药了。因为这市场上的、
okay.
我们喷的药在市场上是根本就买不到的药，因为我们是农场农业专用的药，是市场上你买不到，一定要有那个 permit 才买得到的。
但是我们只能买 Home Depot 的
三合一的药，
也只能用那个了，是不是？
对对对对，但是因为有的人说太过于就是说，哎呀，我就是不要喷药的啊，你不要喷药，那你就到时候就裂果了，或者是。我今年呢、我就把家里的一颗苹果啊，其中的一颗苹果还有一颗梨子，我专门就不喷药。我把其他的苹果跟梨子我都喷药，我就专门的一颗苹果跟梨子我都不喷药。那这个不喷
最后怎么样？
这不喷药的就很惨了，就真的很惨了。那个差不多我常说嘛，这苹果一般来讲它的开花数啊差不多是有6000多朵开花量啊，但是它的结果量差不多只有十分之一，六七百粒。当你收成的时候，那已经算是丰收的那种量了。但是到现在来讲呢、大概两三百里了，可能还继续掉，因为什么？几乎80%以上的那个苹果、都被虫叮了。那叮了以后呢，它就掉下来了，就到现在还在继续掉。但是有喷药的呢，就不掉了。
是，所以同理可证，这个石榴也一样，是吧？就是
对，
防止它裂果喷药也是有效的。
对对对，比
哎，
如
但
说，
是您刚刚讲到一个什么水过多过少也会裂哈，那怎么掌握石榴的浇水呢？
通常来讲啊，因为说每一种水果不一样，今天呢，比如说，
就讲这个石榴呢，
石榴，通常来讲，因为这石榴通常来讲，我们在农场，因为在农场，比如说 Modesto、Fresno、Stockton 这些地方都是热，还有那个是沙子壤土，在这种地方，因为什么比较适合这些水果的生长？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如果说水分，因为它的土壤的，因为是沙子壤土，所以说根系在这个土壤里面。这比较通气，而且呢，这个太阳啊，光合作用比较强烈，所以说它的长比较快速，而且品质会比较好。但是呢，种在湾区，我们这个地方，我们的温度没有像那个 Fresno 这个地方那么热，而且在它生长期跟它的成熟期没有那么热。我们这里是闷，他那里是热，完全不一样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在这里种的这种 quality，在农场种的 quality，在我们这里虽然说有在这个比例上来讲，我们有部分可以像农场种的 quality 一样，但是呢，如果在农场种的 quality 比较多了，百分比比较多。但是在南湾这个地方，你如果在自己家里的条件就会比较差一点，但是不是说不能够，说完全做不到，可以，但是这个比例上会比较少一点。但
那
是
我们
呢，
这儿没那么闷，是要少浇一点水吗？还是怎么样？
没有，在通常来讲啊，通常来讲，每一种水果不一样，但是我今天讲的是石榴，石榴呢，你要看。比如说，今天要看你是住在哪里，而且你自己要知道你家是在哪里。今天你在 Saratoga，或者你在 Stockton，或者你家是住在 Richmond，或者你家是在Sacramento，或者你是住在 San Jose South San Jose，或者你是住在比如说那 San Bruno 那个地方，还有一点。你家种的这个石榴是种在太阳，它的日照时数是多少？这都有影响的。如果说你是住在大太阳，而且长日照超过8个小时的话，它就这个石榴种的这个方位啊，就比较好。通常来讲，你家如果说是通常来讲，比如说10月份。9月下旬10月份就已经成熟了，这个时候呢，你8月中的时候就不要浇水了，你就让它1个月的时间，等到9月中的时候你要准备采收了，就8月中的时候是最后一次浇水，就跟葡萄一样，葡萄
收获前的1个月，
对对对对，但是我说的是石榴，不是代表其他的，
了解了解，
对。
好，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浇太多，它也会裂开，是
对对对对对对，
哦，
跟那个
好，谢
葡萄一
谢
样，跟葡萄一样，葡萄在8月中最后一次浇水，但是要看品种。如果是你种巨峰的话，那就不对了。
是是是，好，那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啊，这个石榴问题先说到这儿啊。尾号，另外一位是9666的朋友又问说，他的桃树在落叶啊，树叶有这个褐色的泡泡的病。他知道是霉菌引起的，所以就用了治霉菌的硫酸铜处理了哈。所以他想请问许哥说，在落叶前还要不要再喷一次？
没有，现在啊，现在喷你也不一定说一定要用那个铜去喷它。当然，你能够找到那个是很好，但是你一般来讲，你就喷那个3合1的就够了。就可以，
病虫害三合一，
病虫三合一的就够了，因为三合一的话，它是病害虫害通通包括在内的。可是你那个只是喷一种而已， 可是你那三合一
现在还没完全落叶，就落叶前，就它现在喷完落叶前还要不要再喷一次呢？
要要要，你等于是说你差不多现在马上就是今年十一月十二月，你在一月份的时候再喷嘛，因为你二月份的时候就要发芽了，所以一月份的时候不管任何果树，你一月份的时候一定要喷，所有果树一定要喷。
好，所以这位朋友也问说明年开花前是不是要喷，所以答案也是 yes， 要喷是吧？
一月份，因为二月份就开花了。
OK， 好的好的，那非常谢谢许哥的解答哈，也感谢今天收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。哦，节目的最后还有几十秒时间哈，丁月想特别谢谢一位刚刚捐车给我们的刘先生哈，家住帕劳特刘先生。那他说特别喜欢这个财经节目，同时还有另外一个特别喜欢的节目就是后院小天地哈。他说他自己喜欢种花种草，但是不是很专业，而我们的节目里许哥讲的特别的实用啊，所以他觉得作为业余爱好者呢也能学到不少哈。哎，那为了表示感谢，刘先生把他的这个 Lexus 车哈，相伴他多年的哈，从这个美东求学时期就陪伴他的这辆车啊，最近捐给了我们，真的是非常感恩哈。那也真的是谢谢许哥啊，一直这么多年来带给我们如此有价值的节目的内容啊，同时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受益哈。哎，非常感谢。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也有这个老车旧车哈，不知道如何处理呢，也可以考虑捐给我们了哈。我们的捐车热线是855-578-0088 855-578-0088。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，也谢谢许哥，我们下次再见咯。
平安健康。